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节目，今晚试试先。我系节目主持人李浩谦阿饼，
系我系韩奇丑 witch 啊。
大家好啊，我系严汉音 Mori。
系咁，我哋三位主持咧，今日又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唔同嘅诗话题啦。之前喺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都问过大家。有啲咩絕版詩集係令大家覺得好難忘嘅呢？咁所以你今集嘅主題呢，就係圍繞絕版詩集有幾絕，那些令你難忘的絕版詩集。第一個部分呢，就希望可以討論下絕版詩集嘅定義啦，同埋我哋心目中嘅啲絕版詩集嘅。
我自己啦，首先我就好市侩嘅。對於我嚟講，絕版詩集佢必須要最基礎符合兩個條件，就係、是、第一就係、是、佢可能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賣曬啦，我諗就係幾個月去到一年期間啦。咁第二個可以參照就係佢有冇炒價，即係如果佢喺某啲嘅平台裏面炒價炒得好高嘅，咁當然就係即係有價有市，就係、是、個絕版詩集啦。
或者我哋試下將絕版呢個概念擺喺詩集，好似大家都眾所認知，就係詩集呢一類嘅書咧，一定係即係少啲讀者，相對上邊緣啲，所以佢本身嘅印量都唔會話好多。以香港嘅詩集為例啦，可能每本詩集嘅印量都係得400到500本咁樣啦，亦好難再去到800本咁樣，除非係可能小説啊、散文集啊、受歡迎啲嘅文類嘅作品，係咁，所以詩集基本上好易絕版，可能佢本書出咗。Let's say 嗰本書係可能2010年出版，咁可能佢去到17年、18年都喺市面度唔係好見到嘅，可能經過10年、8年咧，都已經會喺市場度或者啲書店度揾唔到啦，係唔意外。咁如果要講到一啲令人難忘嘅詩集咧，我諗佢本身要牽涉到幾樣嘢啦，佢可能就係好受當時嗰本詩集面世嘅時候當時嘅市場嘅歡迎。咁而佢可能係一啲好受歡迎嘅詩人所寫啦，或者一本詩集佢寫嘅風格、內容、題材、回應嘅主題係當事人好需要啦。咁於是就會造成一個現象啊。所以我諗一個絕版詩集，如果係要令我哋難忘咧，或者佢夠絕咧，係要造成一個搶購或者係造成一個追捧嘅現象啦。咁類似例子，例如有夏雨啦，夏雨一定係我哋唔可以繞過嘅華文詩界嘅現象，即係1984年出個備忘錄500本，跟住第二年就已經賣曬啦。之後後屘就算86年出咗備忘錄嘅再版咧，都係一書難求嘅。之前特登上去台灣茉莉二手書店揾備忘錄再版呢個版本嘅市價，係而家已經去到台幣20000蚊一本書啦。你諗下，港紙都要可能5000-6000蚊一本詩集，
咁貴，咁我咪成世都買唔到。
係啊，咁你即係要將買唔到夏雨備忘錄詩集呢一件事咧，寫喺自己個備忘錄度啦。
啱先阿餅同埋阿 Richard 講嘅情況咧，都係比較主動嘅絕版啦。咁詩集絕版仲有另一種情況嘅，就係、是、被動嘅絕版啦。乜嘢叫做被動嘅絕版呢？咁所謂被動嘅絕版就係可能嗰本詩集所寫嘅內容咧比較出位，例如可能會有一啲色情嘅描寫啦、情慾嘅描寫啦，同埋對宗教嘅一啲涉毒。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佢嘅內容就唔受當時嘅人所接受。咁呢種被動絕版嘅例子咧，有一個西方即係美國嘅詩人代表性嘅，就係沃爾特·惠特曼。咁沃爾特·惠特曼嘅成名嘅詩集就係佢嘅《草葉集》啦。佢出版嘅時候，鬧聲係非常之多嘅，非常之多嘅人唔中意佢嘅呢本書啦。去到第四版嘅時候，雖然佢慢慢儲咗一啲 fans 啦，但係咧，始終因為成本詩集對宗教嘅涉毒、對原始慾望嘅提倡、對性愛大膽嘅描述，再加上佢喺50-60年代寫咗好多政治嘅演講詞啦，入邊嘅內容係包括咗廢奴，即係廢除奴隸制度。咁去到第七版嘅時候咧，即使佢有一定嘅追隨者，最終被檢察官列為猥褻嘅毒物。
咁我哋啱啱咧就討論咗一啲唔同角度去切入絕版詩集呢個概念嘅例子啦，咁我哋而家可以等我哋三個去分享一下一啲令我哋難忘嘅絕版詩集。咁如果大家同我傾開偈都知道，係幾中意陳滅呢一個香港詩人嘅。講到陳滅，佢嘅代表作一定係佢嘅2008年第一次出版嘅詩集《市場去死吧》啦。咁《市場去死吧》裏邊有好多時代性、好有香港意義嘅詩作，例如《說不出的未來》啊、《廢墟碼頭》啊、《時代無形》啊，呢啲咁出色嘅作品咧， 當時對於中學生的我去接觸文學，看到哇這些香港詩是很震撼又很開眼界的，即可以用這種節奏啊、角度或者是情感去刺穿個現實。我那時可能讀中學的時候是2011年、2012年，但是這本書它2008年出版的時候呢，它印了500本，三個月之後呢就已經賣斷市要叫絕版的了，市面很難找到它的書。咁你能夠睇佢嘅作品，一係去攞住啲電子資源去睇啦，一係就要去到圖書館先睇到嘅，係啦。咁如果你唔去大學圖書館咧，可能喺啲公共圖書館咧都係好稀少嘅，即係得中央圖書館或者要去到咧裏邊嘅香港文學特藏室咧先可以攞嚟睇嘅，但係都拎唔走嘅，係啦。咁直到去2017年啦，大概9年到之後嘅時間啦，咁就由香港文學館同埋石慶文化一起再版咗《市場去死吧》，我先終於可以拎住本《市場去死吧》去買到佢，拎住佢嚟研讀，呢、這個機會幾難得，所以啊就可以見到呢本詩集係幾震撼啦，幾難忘啦，對我嚟講。
我都是買不到初版，我都是買再版。咁喺我買到再版之前，話說其實我一直以嚟都只可以喺圖書館度借嗰本書，咁但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市場去死吧》本詩集啦，所以我記得當時係我冇咁做，我只係 keep 住續借 keep 住續借，去到續借唔到嘅時候，就個人去到還咗，第二日再翻嚟借翻，即係嗰個稀有程度啊，去到好似係得某幾間圖書館先會有《市場去死吧》嘅本詩集。
呢個係一個好舊年代嘅情懷，
冇錯冇錯。
我不断拥有佢，系啦，
系不断地续借咁样，永续市场嘅四百。
咁我想分享嘅呢本诗集就系曾荫权嘅《苦汁味道》啦。呢本诗集未去到好似啱先 Richard 所讲嘅嗰种炒价炒到好疯狂嘅嗰种情况啦，亦都暂时系未出现再版嘅。但系咧呢本诗集佢喺2017年嘅时候印咗600本啦。咁600本喺香港嘅诗集嘅印量嚟講咧，已經算係比較多嘅情況。呢本詩集雖然未去到炒價嘅情況啦，亦都未令到讀者好瘋狂咁樣去追捧，但係咧佢嘅銷量反而係一種細水長流嘅 keep 住有人去買嘅狀態。從2017年去到依家2021年，短短嘅4年之內，佢作為一個年青詩人，佢出嘅第一本詩集，竟然可以喺短短4年之內將近絕版。依家出版社已經冇曬全貨啦，咁依家僅有嘅就係喺作者手上仲有10多本嘅全貨。我記得曾蔭權佢喺1年前定係2年前嘅時候咧，佢喺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就講咗啦，自己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啦，應該未必再寫詩噶啦，或者甚至乎係以後都唔再寫詩啦。咁當時我其實已經係買咗佢呢本詩集噶啦，但係咧我聽到佢呢個消息之後，我都好好彩自己曾經買過呢本詩集。虽然他在 Facebook 宣布自己不再写诗，未必等于他真的永远不再写诗啦，但是呢我相信这件事多多少少都会对读者造成一些冲击啦，令到他们会更加想去快点拥有这本诗集。
但是我想分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那本绝版诗集，反而是华远在今年1月出版的那本《黑太阳你别高兴》。咁點解我印象咁深刻呢？就係、是、我好記得，就係當時佢係採用預購制嘅，即係本書未印好，但佢就分別喺香港嘅水煮魚啦，同埋台北嘅私生活嘅網站嗰度公開去預購。咁我記得嗰陣大概係一日之內咧，其實喺台灣同埋香港嘅嗰個首批80本嘅預購量，其實就已經一日之內沽清曬。咁其實有朋友係甚至會同我講話，不如你幫我喺台灣度。但我咪買咗本翻嚟，咁我最後都喺台灣度買到翻嚟嘅。咁佢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印量好少啦，雖然得200本，咁但係每一本咧都係有編號同埋親筆簽名。咁據作者所講，其實呢個目的就係因為呢本書佢唔會再翻印啦，咁佢希望就係有編號有簽名，咁令到每一本其實都係獨一無二嘅存在，咁令到大家就唔會去即係盜版咁樣不斷重印，因為就算你重印都好，個編號有重疊咗，其實嗰個收藏價值就冇咁大。咁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大家可以估下，其實佢而家喺台灣嘅一啲露天拍賣嘅炒價係去到幾多錢？大家要唔要估下？
露天拍賣嘅炒價
係即係二手書嘅炒價，佢嘅原價就係500蚊台幣，
500蚊升價10倍，5000蚊。
咁又未去咁誇張，但係升價六倍，係去到3000蚊台幣啊！
但
係咁，而且係
幾個月時間啫喎，半年到啫喎。
我睇到呢個資訊係5月1日嘅時候，佢已經係炒緊3000蚊台幣，即其實出咗版4個月都未夠，咁就已經去到呢個程度。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幾成功嘅行銷手法啦。咁我哋頭先講到一啲令我嚟深刻嘅絕版詩集啦，下一個環節就翻嚟講下呢絕版詩集到底有啲咩方程式令到佢賣得咁絕啦。我哋在第一節的時候就分享了一些很令我們印象深刻的絕版詩集，我們第二節其實都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們覺得這些詩集它為什麼可以即這麼絕，可以去到絕版的這個程度。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一個發行方法很特別，好像我剛才提到的《黑太陽你別高興》。首先就是它真的印200本，第二個原因就是它在實物送去書店，即是它基本上不會送去書店，就是它在印好之前就已經採用一個網上訂購的方法。我記得我看作者 Facebook 很誇張，就是在1月20日開始預售，跟住1月21日就首批已經賣完，而作者就說呢，哦，它1月20日那一天才開始印封面，21日才開始印內文，即是那個概念就是我買了一本未成形的東西，但是我就冲住个作者或者佢作品而俾咗笔钱去买本诗集。咁第二个有趣嘅地方就系佢嘅印量其实只会印200本啊。咁呢个原因，我谂我睇翻作者嘅后记又提到话，其实会呼应翻佢第一本诗集《跳蚤》咁样啦。其实都系印200本嘅量，咁我觉得系作为一个呼应。咁另外一点就系头先提到就系，佢每一本诗集其实都有自己嘅亲笔签名啦，同埋一个编号嘅形式。咁佢呢個目的其實就為咗令到大家唔好去翻版去印一本書出嚟，因為如果個編號重疊咗，其實就會唔值錢。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幾成功嘅發行嘅一個宣傳嘅策略咯。
咁啱啱 Richard 講到《黑太陽你別高興》，佢係即係造成嗰個輿論或者嗰個熱潮係都幾高啦，無論係香港定係台灣咧，同埋嗰種哇封面都未印好，但係已經預售反應好好，係超曬額，完全係已經唔驚賣唔出嘅呢一種銷售嘅方式，同埋做到咁嘅形勢咧，其實係一個幾高明嘅市場策略嘅，好直情，我覺得可以話係文學界嘅試當真係嘛，即係嗰啲飛已經哇未開或者未知搞乜，咁已經未知場 show 做乜，但係已經好受歡迎，已經做到一個，即係已經有一個令人想追捧同埋得到嘅效果。咁其實我諗除咗發行方法之外咧，一本書、一本詩集佢嘅設計排版、佢嘅裝精風格，變成咩美學咧？其實呢一啲嘅因素咧，已經可以令到一啲本身好有魅力嘅文學作品、一啲書啊或者係詩集咧，係受到更多嘅追捧或者係一種想擁有嘅感覺。咁譬如市場嘅死敗嘅初版啦，唔知大家有冇揭過市場嘅死敗初版嘅呢本書咧？咁佢其實設計得唔係好大本嘅，佢係好細本啦。而詩人陳滅咧，佢係堅持喺呢本詩集度咧，採用軟皮布去做一個軟皮布包啦，去包住個書面啦，做一個精裝嘅設計。咁但係大家知道，如果要堅持用呢一啲物料去做一個書封面嘅設計咧，佢嘅造價係会比正常的设计高一点啦，同埋其实布料的书封面的包装，可能你揩到啲污糟嘢啊、尘啊或者系果汁啊，已经系会破坏咗嗰本书嘅一个封面啊个设计啦。咁所以佢对保存嚟讲咧都唔系几好嘅。咁但系诗人好坚持要呈现嗰一种复古感啊。即是一種好像五四時期的那些書仔咁啦，或者那些文人咁，佢個袋裏面有個皮做的書咁樣，細細本有本簿仔咁，呢一種復古的感覺，或者呢一種對呢一個風格、呢、這個美學路向的堅持，佢就堅持要用咁嘅物料去提，就算提高咗個造價，都要去 做佢本書嘅咁嘅設計同埋裝帧。咁我記得喺《市場係死白》嘅後記裏面咧，陳滅係有提到咧，佢呢本書因為揀咗呢種做法咧，而令到佢嘅製作成本係大增嘅。就算佢嘅發行加製作費加埋，就算有一個資助嘅補貼啊，其實私人只要倒貼$15,000出嚟，呢一個$15,000係講緊2008年嘅價嚟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係佢係為咗去做好一個佢心目中嘅詩集，係投放咗幾多心力同埋幾不惜一個代價去堅持自己。咁所以私人對自我嘅堅持同要求，對自己嘅詩集，對自己嗰本書嘅一個追求。一個美學的實踐，是已經變成一個很絕的一個點了，是他可以做到這麼絕，令到本詩集更加絕，成就了市場的失敗的美感，也都是令人更加想擁有這一本詩集。就算 他絕了版之後，你看到他的封面，你會更加想擁有他。
我自己覺得市場的失敗有個初版呢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字呢是放到非常之細，咁當然陳滅嘅嗰種字體細係不得為之啦，即係為咗節省成本而咁做啦。咁但係令我諗起又另一個詩人，其實佢係好刻意地喺排版上面有啲好特別嘅處理，令到個閱讀係造成困難嘅。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講緊嘅就係夏雨啦。咁夏雨其實佢有好幾本嘅詩集，譬如《摩擦》《模擬名狀》咁啦，佢嗰、那個。書邊其實是一個毛邊嚟嘅，就是當你要打開嗰本詩集想去閱讀的時候，你必須要去用手剪開嗰個毛邊。咁我自己都記得我買的時候咧，我一開始想不到用鉸剪，一開始就用手嚟搣，咁搣到岩岩巉巉。咁當然搣到出嚟的效果就非常之唔好睇啦。咁但我自己自我說服就係呢個係一個我參與喺呢個詩集裏面嘅裝置藝術嘅一部分，咁樣勸説自己。咁另外一啲嘅例子，譬如夏雨嘅就係粉紅色噪音啦，就係佢嘅頁面其實就係一啲嘅透明書嚟嘅。咁當你去睇嘅時候，每一頁你要睇清咗字咧，就必須要喺後面有個字底嘅閱讀。咁其實某程度上對於讀者嚟講唔係咁所謂 user friendly， 但係佢就係一種作者對於自己作品。佢個呈現方法嘅一種選擇咯，咁亦都係因為個原因令到夏雨嘅詩集，佢每一本令到大家都期待，到底佢呢個新作係玩緊樣點樣嘅新嘅東西啦。咁講到夏雨，不得不提，我就覺得夏雨嘅書之所以令到咁好賣，其實都有少少外在因素或者所謂市場需求嘅因素啊，即係夏雨。嘅詩集成功令到詩集變咗好似買樓咁，就係你知道你買夏雨嘅新作，你 keep 住佢，佢就一定會升值。就係夏雨嘅書去到而家，可能去到好早期嘅備忘錄，或者嗰啲好早期的書絕版嘅書，其實講緊嗰個炒價可能去到五位數字嘅台幣，咁港幣嘅話，可能講緊都係可能上千蚊嘅咁樣嘅程度。咁另外一點就係夏雨自己，佢除咗有寫詩之外啦，佢都有去填一啲嘅歌詞作品。咁歌詞作品就令到佢即係音樂圈呢樣嘢，令到佢同流行文化係行得比較接近一啲。咁某程度上又推咗佢嘅知名度，推高咗。咁我身邊嘅好多嘅朋友一聽到夏雨有出詩集，我哋都會傾緊就係要唔要買。咁唔知另外即係有冇其他例子可以講到，即係有啲咩市場因素係或者外在因素係可以令到一本詩集賣得出呢？
Richard 就講咗好多外在嘅因素如何去影響到一本詩集嘅銷量啦，而外在嘅因素咧，都係令到我諗起曾蔭綿嘅呢本《苦集滅道》嘅，或者我哋可以從文化資本呢個概念去分析一啲外在嘅因素如何影響到《苦集滅道》嘅銷量。文化資本就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他的論文《資本的形成》入面提出的文化社會學的概念。所謂的文化資本，即是在社會交換體制中的一種社會關係。這種社會關係令到一個人在社會當中的一種文化 的地位是不停處於一種 累積的狀態的。同時間，文化資本亦都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的。根據布迪厄所講，文化資本就存在了三種的基本形式，包括身體化的狀態。所謂的身體化狀態其實就包括了行動者，也就是我們所講的詩人，他所擁有的 一啲present 嘅方式啦，佢嘅审美嘅趣味啦，一啲教养啦，同埋佢本身具备嘅嗰种气质。而客观化嘅状态咧，亦即系将嗰个佢嘅审美落实成为一本产品，亦即系我哋所讲嘅诗集啦。所谓体制化嘅状态咧，亦即系喺社会入边受到一啲机制、一啲制度所肯定嘅一啲名衔啦，例如佢所即系一个诗人所接受到的教育程度，或者一些得到的名衔，或者是在文学场合里面的一些文学奖 的承认，这些都是可以成为一种 体制化的认可。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身体化的状态如何在曾荫贤的身上所体现。而洪蔚亦都在曾荫贤的本诗集里面讲过，就是曾荫贤的诗作呢是往往是有一种浪子的形象的，他用情极深，他的诗作通常是一种非常私人的表达，表达了他的一些很极致的，甚至乎去到很沉溺很沉忍的爱。在各国他生里面，他也都是希望自己可以亲手将自己恋人的尸体去撞到各国他生这个地方。而客观化的状态刚才前面所讲的，就是从一个私人的形象落实到那本诗集。廖伟棠在一篇文章曾经评论过，曾荫贤的自己的风格已经形成了，而且他是形成并掌握了西方，尤其是东欧诗歌的那种沉静、那种沉着和清晰，以及一些文字的实验。而体制化的状态在曾荫贤身上就更加明显了，他曾经获得中文文学创作奖、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他曾经也都是文学杂志的編輯，亦即係自花嘅編輯啦。咁佢依家就以文學教育為業啦，喺好多學校，喺好多工作坊都做呢個導師嘅身份嘅。呢啲因素好大程度上就幫助咗佢喺文學呢個場域入邊累積到一定嘅認可度啦，更加多人願意去買佢嘅詩集啦，令到一個年輕嘅詩人所出嘅第一本詩集喺短短四年之內咧就絕到版啦。
咁頭先我哋都討論咗好多。什么是绝版诗集啦，我们心目中的绝版诗集啦，或者都叫做分析或者交流过一下一些绝版诗集，它成为到绝版诗集的一些原因和不同的角度的。其实我觉得无论一本诗集它变不变成到一个很受欢迎或者很令人难忘很矜贵的绝版诗集都好，其实佢都系私人嘅心血，好多时候自己暗钱去出书啦，甚至要自己去包办晒设计啦、排版啦，甚至发行啦、宣传啦，种种嘅工序都系佢要做晒啦。咁但系啲私人仍然要坚持自己嘅美学原则同埋追求。咁呢样嘢，我觉得已经系好难得，因为大家对于文艺、对美学仍然有自己嘅一种笃信，有自己的理想倾注在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等到消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去珍惜的，诗集也都是这样，等到就来绝版了我们才知道要去将它炒价炒到很贵。但是呢，我希望即我们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作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对于诗集来讲呢，我们都是希望不要等到它就来绝版我们才去买它啦。
我自己想補充一點，其實我都同意嘅。但係，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好多夏語嘅例子啦，或者華語嘅例子啦，都講到好似好用形式上面去吸引人。但我自己去睇呢啲詩集之所以佢會去到咁賣得或者絕版嘅程度，其實唔係講緊佢嘅形式或者個堅密長題有幾厲害，而係某程度上佢同佢作品本身希望呈現嗰個美學係相輔相成嘅。咁就我就覺得其實大家平時買詩集嘅時候，都其實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即係一方面唔好淨係睇作品啦，另一方面都唔係淨係諗個封面係咪設計得好好睇啦，而係諗下佢哋之間其實有冇一啲嘅所謂互相交流嘅情況喺裏面，就令到成個詩集變成一個整體咁樣咯。
今日討論呢個絕版詩集呢一個話題咧，都討論到差唔多啦。咁我哋都好多謝 有人即系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唔系净系得我哋自己三个讲啦。
啊，的确比我想象中都多好多。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唔单单只全程听完啦，同埋佢哋听完之后都俾咗唔少嘅好嘅同埋一啲唔好嘅 feedback 我哋。
好同唔好嘅意见，大家都收到过嘅，系。咁我哋都会想即系继续努力啦，所以我哋今次咧就会想我哋短啲啦，同埋我哋喺嗰个铺排上。或者是呈現方法上都是系統一點和明確一點，讓大家都聽得舒服一點開心一點。那我們接下來就到第三集啦，第三集我們講什麼題目好？
我們講鬼。
沒錯，雖然鬼節已經過了，但是正正過了我們可以比較放心一點，可以討論這個鬼這個主題，鬼和屍的關係。究竟我們可以怎樣在一些詩的文學作品裡面找到鬼這件事呢，或者鬼在詩或者文學作品裡面它的形象是怎樣呢，它有什麼隱喻呢，那我們就留下下集鬼同你講詩跟大家分解啦。那我們今集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又是時候跟大家說聲拜拜了，拜拜
拜拜。